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敏感日骚扰，请主动的讲清真相。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陈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号。对邪党来说，因长期迫害善良公民、法轮功学员，每年的两会都成了他敏感的日子，也成为监控、跟踪、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敏感日。今年的邪党两会又将于3月4号召开了，好像通常是持续10天。从网上查了一下，但没有查到结束时间。邪党又将调动大量人员对大法弟子恐吓、骚扰。我身边的很多同修都遭到过邪党的迫害。从前大家被动承受迫害的时候多，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身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中共违法违宪的打压了，我们要主动地利用各种形式讲清真相。也有很多大法弟子利用法律和公民的权利控告违法的公检法人员。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，从公益论坛上，我们已经掌握或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知识。今年的邪党两会期间，各地派出所和居委会相互勾结，根据上面的指令，他们会临时雇佣一些人对大法弟子进行跟踪、监视等骚扰。根据身边同修及我亲身的经历，那些被临时雇佣的人员基本是走走形式、装装样子，对我们基本没有恶言恶行，他们中有的还很善良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要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如果他们其中有的人表现恶劣，我们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，举报投诉这些人以及居委会主任。对于幕后指使操纵者及各个派出所的所长和相关警察，我们可以拨打12389这个电话。这个电话是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违纪的举报投诉电话。那么或许有的同修会有顾虑，担心这样做会招来报复。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。先从人这方面来讲，那些参与跟踪监视大法弟子的人已经在明显的违法了。其实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知道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，那么举报投诉他们一定会对他们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首先维护的不是人中的我们，不是担心我们人的得失，我们首先维护的是大法，有这颗心在，就会得到慈悲的师父的加持。大法是天法，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，他们不仅违反了人间的法律，他们更违背了天法。即使他们会一时逃过邪党的法律的制裁，但他们却逃不掉上天的惩罚，那才是他们最悲哀的事情。可善良的大法弟子多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呀。当然过程中我们要摆正基点和心态，举报投诉他们不是目的，我们是为了制止他们对大法及对大法弟子犯罪，让他们不要给他们得救的路上增加难度，免于他们连得救的希望都失去了。这样一想，我们还有什么可顾虑可害怕的呢？让我们都积极主动地去对来恐吓骚扰大法弟子的人讲清真相，或用各种方式给他们得救的希望。由于层次有限，有偏颇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辱使命，不忘救度众生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从迷茫中逐渐走向了成熟，写出我在大法修炼中的点滴片段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共同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踏遍乡村讲真相。我是开出租车的，为了不影响做三件事，我就和同修合伙配合开车，我们俩互相换班开车，白天出租，晚上就开车拉着同修去乡下发真相资料，发酒瓶、真相小册子。我们都是晚上9点左右从家里走，到地方已是夜间10点多钟，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发放，每次都是凌晨2-3点钟才回来。有一次我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，有4个人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认同，当时就退了3个人，另一个是什么都没入过的。一个人说，我们村长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告诉我村长在哪住，我就到村长家去看同修，在村长家发了12点的正念。我去农村讲真相时，我在家里走之前，我准备了9个化名，在村里退了10几个人，回来的路上看到农民在割地，有12-3个人，我就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就用起的化名给他们做了3退，退完我一数，正好是9个人。我们上集市讲真相都是开车去的时候多，有时也坐客车，在车上我们就一遍一遍地背师父的论语，离集市几里路的时候就发正念，我们都是上午赶集，每次都能退很多人，多的时候我一个人一上午就能退30人，少的时候也能退10几人。每次我们都带着真相资料、护身符、二维码，新年前我们就带着真相台历，边讲边发，见到有缘人就根据年龄大小称呼大哥或大姐，以不同的称呼和世人说话打招呼。一天我们3个人去集上讲真相，我们带了200本真相台历，见到有缘人就说，送给你一个新年台历，你看上面有吉祥宝宝，可好了，祝你新年快乐、吉祥如意等祝福的话。世人听到后都很高兴，我们就借机给世人讲真相，讲现在老百姓太苦了，种地很不容易，种在地上收在天上，上天看咱老百姓善良，不做坏事，信神信佛，就让你大丰收。如果人要诽谤神佛，迫害善良，尽干坏事，就遭天惩，让你颗粒不收，或遭恶报。接着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，讲藏字石，讲邪党腐败，怎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老天要灭他，赶快退出入过的党团队才能平安，别等到邪党灭亡的时候给他当陪葬品，诚心敬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一定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平平安安，世人都能高兴地接受，都能3退。那天我们在集市退了几10人，回来的路上看到地里有收割庄稼的人，我们就去地里去劝3退，回来一数3退名单，正好是200人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我们都一直坚持着。第二部分，磨难之中不忘救人。2007年10月的一天，我一如既往地像以前一样，拉着4位同修去一个比较远的偏僻乡村发真相资料。我开着车拉着资料和同修配合着。到了村屯，同修都分别到各个村户家发放。我一边开车配合供给同修资料，一边找地方喷字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相标语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，派出所的警察来了，最先有2名同修被绑架，我的车放在路上，我就找地方喷字去了。当我回到车跟前，警察已经在车那儿等着呢。就这样，我和那2位同修被绑架了，另外2位同修走脱，警察把我们绑架到了公安分局，又把我们送到看守所迫害。 在看守所里，邪恶利用各种方式迫害，妄图转化我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坚决不配合他们，坚决拒绝所谓转化，依然在里面坚持练功，不穿号服马甲。教导员下令给我戴脚镣子进行迫害。在看守所里，我一直在过渡间，新进来的犯人先进过渡间。我想正好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过渡间待了6个月，共退了30多人。号长明白真相后，不但自己退了党团队，还帮我劝世人三退。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后，他们把我送到呼兰监狱，又关押了20天。他们又把我送到大庆监狱，非法判刑8年。刚到监狱的时候，我就拒绝穿犯人的衣服，绝食反迫害。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进行转化，我都不配合。当我绝食1周后，他们也不那么嚣张了。我们大法弟子在那里共同抵制邪恶的迫害，逐渐的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学法练功了。我们不参加任何劳动，这里的宽松环境也是以前被迫害的同修放下生死开创出来的。第三部分，学好法，精进实修，做好3件事。从黑窝里回来，我就投入到正法洪流中来。首先上学法小组学法，用语音手机打电话讲真相，和同修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又和同修配合开车下乡，把我们地区全部又发了一遍真相资料。一次在医院讲真相，遇见一位老乡，以前住同一个村。他和我说，他是胃癌晚期，到肿瘤医院做了好几次手术，花了20-30万元钱，现在病又复发了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让他诚心敬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并帮他做了三退，送他天赐红福、绝路逢生、护身符。他回家一直真心实意的念。20多天后，他去肿瘤医院去检查，结果病全好了。我又见到他，他红光满面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我都认不出他来了。他说，你告诉我念九字真言，我回去后就天天念，看你给我的真相小册子，病就好了。这大法也太神奇了。在讲真相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得脑血栓的人，拄着拐杖，我给他讲真相，给他做三退，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让他念九字真言。他非常认同大法。2个月后，我又一次见到他，他没有拄拐杖，他乐呵呵地走到我面前说，他的脑血栓全好了，他真心地感谢我。我说，感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。1年市政府组织秧歌比赛，全市各乡镇的人特别多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我就带着护身符给世人做三退，那天退了70多人。有一次我给一个武警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我送给他一个天赐红符，他让我等一会儿，说他也要退，我就继续给他讲。他等另一个武警来了，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要报警，我没有害怕，我求师父帮帮我。武警拽着我的手却说不出话来了，手直哆嗦。来的那个武警说，你干啥呢？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趁机走脱了。我想到什么时候都别忘了师父和大法。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省公安厅退休的老干部，我给他讲真相，讲到公检法司在江泽民的指使下迫害法轮功。他说他没有迫害过法轮功，而且还保护过练法轮功的人。他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法轮功是冤枉的。我就给他做了三退，我真为这位明真相的公安老干部得救而高兴。我还给2个警察讲过真相，还给一个刑警讲过真相，告诉他们善待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保护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事， 并帮他们都做了三退。第四部分，正念清除邪恶条幅展板。一天，我又开出租车往乡下送人，在进乡镇大门时，看到大门上有诽谤大法的横幅。我送完人开车回来，到大门跟前停下车，带着壁纸刀上了十多米高的大门上面，我就用壁纸刀几下就把邪恶的条幅划了下来。拽下来之后，我把横幅塞到后备箱里，开车回家了。做的过程就像走平路一样。一次听同修说，某某学校的宣传栏里有污蔑大法的展板，我就和同修一起去学校，用墨汁把展板给喷上墨汁，就看不到内容了。只要看到有地方污蔑大法的横幅标语，我就主动去清除，绝不允许邪恶利用宣传广告横幅标语毒害世人。结语：师父的心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发表后，认识到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师父在向全世界人类讲法了，时间真的进入倒计时了，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救度可救度的众生。大年初二那天，天气很冷，我就带着真相资料走街串户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让更多的世人得救。越到最后，我们要更加勇猛精进，修好自己，让自己达到修炼如初，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，不辱使命，兑现誓约，不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破除家庭磨难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6日。去年7月1日凌晨3点多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急忙拿起电话，是丈夫公司经理打来的。接通电话，里面传出焦急的声音：嫂子，你和孩子赶快去医院，你丈夫突然倒地昏迷不醒，被120拉到医院，正在抢救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撂下电话叫醒儿子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心里求师父救丈夫，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邪恶对我亲人的迫害，以达到干扰我修炼的目的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只走师父安排修炼的路，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。我的丈夫是个心地善良，人品极好，特别有正义感的男人，他拜读过师父的经书《转法轮》和《精进要旨》，虽未走进修炼，但他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。迫害初期，他帮我保护大法书，帮我发真相资料，还勇敢地到派出所去要被绑架的同修。现在他在批发市场工作，经常利用方便的工作条件，将有缘人领到我身边，帮我讲三退，劝三退。这么一个好人，我绝不允许邪恶如此成凶。一路上，我和儿子同修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黑手烂鬼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。赶到医院，看到丈夫身上插满了管子，正在急诊室抢救，我急忙来到他身边，问他感觉怎么样，能认识我吗？他努力睁开眼睛，说认识。 头疼。我说，咱们一起求大法师父救你，你心里别忘了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吃力地说，好。办理完住院手续，经过各项检查，医生说从 CT 片显示他脑袋里有囊肿，而且很严重，等核磁共振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手术。此时丈夫也表现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症状，我赶紧联系老家的同修帮忙发正念，并坚持给丈夫听师父讲法录音。7月5日核磁共振结果是脑室炎，就是脑袋被细菌感染，这种病只有 10% 的存活率，很紧急。医院马上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并决定当天下午就做微创手术。我将此消息告知老家同修，同修们共同发正念。随着强大正念的发出，丈夫开始清醒了许多。我告诉他，一会儿给你做个小手术，你别害怕，就诚心念九字真言，求大法师父救你。他说，好，我知道师父能救我。等待手术期间，我和儿子配合，给守在手术室外面的病人家属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救人的，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江泽民栽赃陷害等基本真相，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难来时命能保，我们就听师父的，做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，绝不允许邪恶干扰我们住师正法，用实际行动解体救世力对众生的迫害。经过3个多小时，手术顺利完成，而且非常成功。第二天上午就从监护室出来，进到普通病房。我们坚持给丈夫听法，我和儿子同修学法、背法，并且高密度发正念，将病床之间的帘子拉上。每天凌晨2:30开始练功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。邪恶看到在我和儿子身上无法钻空子，就利用丈夫神志不清干扰他，让他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话，还没完没了地骂我，让我没有时间休息，想让我们身心疲惫拖垮我们。情况越复杂，反倒让我们更加警醒，看清邪恶的伎俩。我和儿子清楚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想让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以达到毁了众生的目的。我们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救世力，坚决不承认邪恶的安排，谁说了也不算，只有我师父说了算。老家的同修在配合发正念时，看到在另外空间正在进行正邪大战，同修们齐心协力发正念，强大的正念清除了邪恶。丈夫白天自己能很认真地开始听法了。邪恶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。一天丈夫表现得非常清醒，跟我说，你知道这几年我在外面欠了多少外债吗？你知道是怎么欠的吗？我知道这几年他没挣什么钱。3年来，工资只给了我17000元。我一直认为修炼人应该把钱财看淡看清，所以对于他挣不挣钱不怎么过问。但怎么也想不到还会欠外债。我问，你怎么欠的外债？他说，公司物流需要装卸工，老家工资水平和这边不一样。公司按照老家那边工资每人每月5000元，而这边每人每月工资得6000-7000元，差额部分都是我垫的。我说，这么多年你得垫多少呀？他说， 有30多万吧。我说，你哪来的钱往里垫呀？他说，有咱们家的存款，有我挣的工资，有从儿子那里拿的钱，有从他妹妹借的钱，还有从银行贷的款，总共30多万吧。我的头就如同五雷轰顶，炸得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。这么大的数额怎么还呀？我又气又急，真想跟他干一仗。但考虑到他还在生病，又是在医院，不好跟他闹，那个怨呀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心想，这人真是脑子有毛病，你不挣钱我不怪你，可你也不能让家里经济陷入这么大的危机。再说你为公司垫付工人的工资，公司买你的账吗？当时心里憋不住，愤愤地将此事告诉儿子。儿子说，修炼人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，人生过往，生生世世，不知谁欠了谁，欠了就得还。在偿还的过程中，我们又看不到因由，所以就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告诉我们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师父还讲到，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，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，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。有的时候你看的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。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，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。我和儿子进一步悟到，为什么丈夫现在将此事说出，一定是邪恶利用此事，想让我们生出利益心、怨恨心等各种人心，来扰乱我们的心智，从而达到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的目的。我们绝不能上当，我们重新调整好心态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磨难，解体邪恶在经济上、精神上、肉体上的迫害，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样样做好。在这期间，不管丈夫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们都不为所动，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经过20多天的正邪大战，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无私帮助下，我丈夫彻底清醒过来，康复出院了。1个月后去医院复查，加强磁共振结果出来完全正常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医生说太神奇了，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恢复得这么好。丈夫的亲朋好友也都无不感到神奇，我们全家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现在丈夫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精进实修，互相配合讲真相劝三退，用行动报答师恩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随师把家还。再次叩拜师父无上洪恩，感谢同修无私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